每天十分钟，遇见更好的自己。远见天下文化 Podcast 一号课堂。
大家好，很快哦，一个礼拜又过去了。今天还是一样哦，我想跟大家谈一谈过去一个礼拜哦，发生了什么重要的财经新闻。虽然呢，天气又变得很冷，不过这个世界还是非常的 hot， 非常的热哦。首先第一则我要谈的哦，是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石油人民币啊，过去我们说石油美元，石油美元，所以今天要谈谈石油人民币。1月24号，产油大国伊拉克中央银行宣布会开始允许和中国大陆的贸易直接用人民币去结算，来改善所谓的对外贸易的融资还有稳定汇率。那大家知道，伊拉克其实是全球石油输出国第二大的产油国，那此前呢，其实包括了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都已经宣布要用极低的折扣以人民币计价的方式向中国大陆出售石油。所以呢，很多人就知道伊拉克这一次呢，等于是锦上添花，推出人民币国际化，那当美元的霸权就会被影响哦。另外呢，就是台湾最近很多人谈的 ChatGPT 哦。新闻呢是2月22号，日经亚洲报道哦，中国的监管机构已经告诉他国内各大科技公司不要向公众提供 ChatGPT。那包括呢腾讯啦、阿里巴巴啦，还有一些蚂蚁金服这一类的科技巨头都已经接获指示，不得直接或通过第三方业者在平台上使用 ChatGPT。那纽约时报也报道哦，说 ChatGPT 的火红哦，让中国的科技企业感到沮丧哦，因为他们担心中国的审查法案和政府对科技行业的控制，会让中国在 AI 竞赛上落后哦。看来呢，当我们在台湾兴高采烈讨论 ChatGPT 会有哪些影响，或者有哪些应用的时候，地缘政治的相关议题才要开始浮现。我们先看第一则新闻哦，有关石油人民币。南华早报的主标题哦，写的是伊拉克跟中国的贸易可以以人民币结算，但这个排除了石油的做法被认为影响不大。富比士的标题则是人民币承载着梦想。CNBC 则是说中国的央行维持利率不变后，中国股市上涨 2%， 亚洲市场上涨。所以这个全世界的两极化哦，就是美元独强好像真的会受到挑战。事实上啊，很多人都听过石油危机，石油危机。50年前全球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当时油价的攀升，所以通货膨胀也是跟现在一样哦，大家很担心，所以抢购民生物资啦，货架上卫生纸、泡面都被抢光。那为什么当时石油会短缺，物价为什么会飞涨，其实都跟货币有关哦。这反映的就是其实能源供需跟国际政治在当时的角力。因为第二次大战之后各国检讨，认为货币不稳定才导致战争，那美元就是在那个时候透过所谓1944年的不列顿森林会议啦，跟黄金巩固在35美元啦，可是这个全世界打完韩战之后呢，因为美国的势力也开始往下走，所以美元大量流失。当时的总统尼克森呢，就停止了兑换义务，所以在1973年呢，中东战争爆发，油价暴涨，美元暴跌，所以西欧国家改采美元浮动汇率，布列顿森林体制呢就瓦解了。那在那个时候，因为为了稳定全世界的局势，就创立了美元指数啊。那今年其实也刚好届满50年啦。所以美元主导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但是也因为有我前面讲这些故事，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中国的崛起，美国国力再一次走弱，就变成美中角力，所以石油与人民币计价的议题也才会升温了。尤其是在去年，大家都知道嘛，发生俄乌战争，然后美国用美元去经济制裁俄罗斯，所以呢，中国还有所谓的第三世界，所谓不结盟运动就开始很多人想要跟石油美元去分庭抗礼。可是要成为世界的主要货币，首先流动性一定要好。偏偏倾向人民币阵营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控制严重的所谓专制政权。那石油可不可能改成石油人民币？其实还是有可能的。可是呢，如果它真的成功，可能不是因为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这我的感觉啦。这就难怪去年12月习近平访问沙烏地阿拉伯的时候就提议把中国向沙烏地阿拉伯购买的石油天然气用人民币结算。当时沙烏地阿拉伯官员还直言现在不是时候， It's not the right time。 可是越来越多迹象表示这个大趋势已经开始了，所谓的石油美元真的有可能变石油人民币，因为区域分化嘛。那美元是全世界大家都知道贸易通用的货币，尤其石油以美元计价更是近70年来的铁律这是因为主要的产油国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和 其他的波斯湾国家的货币都是锁定跟美元固定汇率。而美国在第二次大战之后一直是全世界的霸权，也是石油最大的进口国。那波斯湾国家靠美国军力的保护哦，也对美国市场输出石油，而美元也因为这样子成了全球储备货币的首位，并为美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提供资金。所以石油以美元计价在当时呢对大家最有利。但是现在这个互利关系哦，这十年变化很大。当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自己开始出产页岩油嘛。那这些波斯湾国家就说，你自己都可以产油了，那是不是有一天你会来抢我的市场？所以彼此之间就有一些些小小的这个 gap 啊、哦。那与此同时，大家都看到了中国经济快速崛起，而且大量买油哦，所以中国现在变成沙特阿拉伯的最大原油买家，不是美国了。据称沙特阿拉伯 27% 以上石油都是出口到中国，所以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刚好趁着在这样的一个氛围跟气氛之下，背后的动机当然是希望争夺美元主导的全球贸易霸权。因为美元体系是现在中国最担心的一个，为什么呢？万一将来发生什么擦枪走火，你美国也用美元来制裁我，那我中国怎么办？我在俄罗斯身上就看得很清楚嘛。据了解哦，中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以人民币计价谈判其实已经谈了6年多，但是以前哦，利雅得方面哦，顾忌跟美国的关系，所以是比较谨慎的。可是呢，现在看起来情况已经是不一样。如今呢、哦，能源市场跟金融市场有变化哦，很多人就在讨论这个石油人民币到底有没有可能哦。那其实最近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部长哦，贾丹上个月受访的时候就漏了口风，他指出呢，对于使用美元以外的货币进行贸易，他其实是 open。开放了，不像以前那么保守了。另外呢，大家都知道美国现在的债务高达31兆美元，而且民主共和党的两党争执之下哦，这个白宫常常是 shut down 嘛，所以大家对美国也不是那么有信心了。而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仅跟波斯湾国家谈哦，也跟其他产油国在谈。目前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占 OPEC 组织石油储量的 40%， 他们已经开始以极低的折扣用人民币计价，所以这看起来也是大势所趋哦。尤其大陆近日的外交中心都围绕能源安全以及一点一滴怎么去削弱美国的这个金融霸权为目标，所以其实石油人民币哦，其实不是不可能的。不过哈，我们还是要认真看一下它有没有挑战。当然有挑战哦。第一，人民币地位是由国际市场决定，其实不是中国美国一方说了就算了。人民币现在因为还是资本控制中国，所以不能自由兑换，这是第一个哦，它怎么成为石油人民币。第二个呢，中共呢曾经启动一带一路哦，推广人民币在国际间使用，可是到今天为止呢，它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哦。也就是说呢，俄乌战争到现在，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的反而增加咯，59.5%，人民币只有2.88%，这也是个问题。还有就是各国央行其实到目前为止不算认同人民币地位，各国外汇中哦，人民币的份额从来没超过储备的3%，国际金融交易呢也没有认可人民币的分量，甚至 SWIFT 的9月交易显示哦，人民币只占全球支付最常用货币的第5位，占比2.44%，和美元的42%是差距很大的。那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中国的外汇存底哦，2022年11月降到3兆1175亿美元，比2014年的峰值4兆3000亿美元又少了1/4，而预办数的外汇存底是外国直接投资，北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北京近年也不再公布外汇存底占美元的比例，依2016年的官方数据哦，人民币60%还是以美元计价，所以中国自己都摆脱不了美元，怎么去推广人民币和所谓的储备哦？所以这也是他面临的挑战之一哦。第二则新闻有关 ChatGPT 哦，首先我要引述的是日经亚洲，它的标题写的是中国告诉大型科技公司不要提供 ChatGPT 的服务。纽约时报的标题则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明 ChatGPT。 CNBC 的标题则是 Google要求员工测试 ChatGPT 的潜在竞争对手，包括一个名为 Bard 的聊天机器人 BARD 哦。过去2个月哦，科技业最受瞩目，包括台湾很多网络上都在谈 ChatGPT， 无论是软体、硬体或是服务相关产业哦，都在讨论这个应用可能带来的冲击。有很多的观察家、投资人甚至预测 ChatGPT 有可能取代 Web 3.0， 成为2023年大家最期待的一个新的应用哦。那 ChatGPT 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够在科技景气低迷之际引起这么大的一个轩然大波？这又跟近代科技业有关。 ChatGPT 是由一个人工智慧的公司叫 OpenAI 所开发的所谓聊天机器人。那透过自然语言的处理模型，当你以文字输入或者是用嘴巴问，它就会分析你问这句话的意义，然后输出你要的结果给你。除了基本对谈跟资料搜索， ChatGPT 还可以进行 Q&A 资料分析，产生程式码跟处错，甚至能够帮你写
写论文啊，这很有意思吧？而技术基础其实就是生成式人工智慧，但重点是哦，按照瑞银集团的研究报告，推出两个多月以来，活跃的用户数达到1亿人以上咯，它已经历史上最快的一个速度，在过去的历史中只有抖音花了9个月达到这个里程碑，它只有2个月哦，而 Instagram 花了2年半，所以呢代表它的接受度真的非常的快哦，而且往后的数字可能只会越来越快，因为不停的宣传嘛。那在网络世界里哦，能吸引流量者往往具有更好的机会掌握潜在商机，因此现在哦，大家都开始在对 ChatGPT 关注说，诶，那再过来本来已经很低迷的科技业会不会因为这样注入创新的活力，那不但产学研各界跃跃欲试，连台湾的政府单位哦，也提出要发展台湾版的 ChatGPT， 打算运用台湾的繁体中文优势，成为行销国际的切入点，也避免因为中国大陆介入有所 bias 哦。那网络和数位科技的远近呢，越来越快，从物联网、人工智慧、区块链啊、云端运算、大数据、资安、5G 啊，这个技术哇，一直在出来。那到底 ChatGPT 是不是真的会透过 OpenAI 跟 ChatGPT 的生成式人工智慧带来不一样的东西？事实上，我是这样感觉，这个世界哦，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没有人敢保证一成不变。ChatGPT 出现呢，本来是很多人说啊，那我的工作会不会不保啊，被机器人取代？可是呢，更重要是最近的话题变成说，很多人认为无敌铁金刚 Google 也被吓到了。你看他在巴黎会议上面哦，这个手足失措哦。不过呢，我还是觉得啦 ，Google 哦，应该自己也有 AI 的一个大概的储备，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 Google 哦，它不管怎么样，到现在还是稳妥妥的在位者嘛。很多人还是用 Google 在搜寻啦，所以 ChatGPT 到底能不能取代，我们还是要观察啦。不过我们相信哦 ，ChatGPT 兵临城下，还是值得 Google 严阵以待。但 Alphabet 如何在监管机构对它垄断和错误资讯的严加指责中全身而退更重要，因为对 Google 来说，它现在其实还是最大，老大一定被大家 watch 了嘛。但台湾如何因应这么高速变动的科技趋势哦？单独就科技跟产业的发展来看，你譬如元宇宙 ChatGPT 的应用所需的 RMD 跟营运资源、商业模式跟生态系的构建，台湾政府其实要有想办法，要有一个产业，不要只是嘴巴喊一喊。以 ChatGPT 为例哦，根据估计，它的模型训练跟营运所需的算力哦，需使用国际级的公有云资料中心才得以支应哦。那台湾如果打算开发自有的人工智慧软体，可是没有相对应的高速运算的资源支应，只能使用像Google、AWS 或 Microsoft 的这些国际中心的 Cloud 啊，不正是将大笔研发费用在采购外商的服务吗？如果你要好好去增加自己国内的算力资源，现有的国网中心的资源够不够用？面对未来发展台湾版的 ChatGPT 所需的算力，政府有没有配套计划要扩充多高速的运算资源？那当政府和产业量越来越大之后，自有资本的生成式人工智慧软体怎么找到可营运的商业模式？我想这都是 question mark 哦。那这些问题不是在创筛台湾那个科技产业哦，那个经济日报的社论也有提到嘛。其实最主要是希望提醒台湾的产业发展基础跟中国美国不同。虽然我们有台积电这所谓的半导体的护国神山，但整体而言哦，在强调规模经济跟网络经济的网络数位世界里面，无可讳言，我们还是后进者，没有领先地位，也不具市场规模。面对这一类由矽谷这些美国新创企业带来的创新热潮，我们思考的方向应该不是Me too 啊，人家怎么做我们也要怎么做，而是找到、能跟我们的价值链跟生态系互相 match 的一个角色，进而掌握关键的发展环境啊，还有契机。要做到这一点，绝对不是一窝蜂的跟或 follow up 啊，而是需要大家互相脑力激荡，共谋台湾产业在这波数位创新下的发展之道。那让数位发展部可能要多做一点事啦。那照例啊，我今天要推荐一下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封面故事。这一期《经济学人》的封面设计呢，让我们在乌克兰国徽的黄蓝设计中，看见一个蓝色戴着钢盔的士兵剪影。比较特别的是，剪影中蕴含了一支黄色展翅的和平鸽，而鸽子前方呢写了一句话：乌克兰的未来。2月27号是俄乌战争一周年哦，所以经济学人这次用的序论第一篇第9页16页到26页的 briefing 专文有6篇，加上欧洲板块第二篇第53页还有62页，总共9篇文章，带我们一同解析跨入第二年的俄乌战争再过来的发展。文章一开始就说，乌克兰的盟友其实最近可以帮自己喝彩，因为他们真的有努力在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当然乌克兰自己也表现出了勇气和决心了，我们也应该给他拍手。他们在两个原则上跟西方阵营有了共识，第一个就是乌克兰一定要想办法成功、就是获胜，而且应该由乌克兰的总统 Zelensky 来定义什么是胜利。当拜登在上个礼拜二拜访基辅的时候，他也再一次 commit 美国的承诺， 可是呢，普丁看起来不是这么认为，喊得再大声的原则也有可能被他打破。他相信西方早晚会尽显疲倦，随着2025年的美国新总统就任和中国的进一步表态，他最终仍可能被证明压住正确。他这个礼拜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他正在动员俄罗斯进行一场可能会持续整整一代人的战争。那事实上呢，站在我们的角度，在这场已经耗时旷日的一年这么长时间的战争中，只有当普京或俄罗斯这一方开始感觉继续打下去会削弱自己国家的实力的时候，乌克兰才有机会成功。西方领导人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向俄罗斯表明他们的决心，但这样还不够，怎么让自己国内的人民愿意支持政府继续支持乌克兰，我看这个挑战也很大。以上呢，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过去一个礼拜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新闻。那当然天气很冷了，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暖，我还是希望春暖花开赶快来。所谓春暖花开不是只有气候而已，也希望俄乌战争赶快有一个善终。好，我们下个礼拜见。